欢迎收听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谢燕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5月6号，星期一，新周开始，农历甲辰年龙年的3月28。好，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那立夏呢，象征是夏天到来，而每年水库进账的好时机，梅雨季马上就要到了。立夏之后一天，今天来关心详细的一个天气状况。从科学上的观察，这个星期天气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呢？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先生。
那今天会有一道锋面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所以水系方面稍微多一点，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白天还是会比较热一些，高温可以来到30到34度。那尤其在高屏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那明天的话，台湾附近会转为东北风的环境，在东半部地区、北部地区还是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和今天类似。那到了周三、周四，东北季风会增强，北台湾的天气会转凉。尤其在低温方面的话，会降到大概20度左右。至于其他地区，早晚也会变得比今天这几天再凉一些。那周三这天水汽也比较多一点，在北部、东半部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降雨。其他地区雨量方面会增多，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周四开始水汽就会减少，各地大多会转为多云到晴，剩下午后山区有点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周五之后，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气温会开始回升。那各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最后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在金门马祖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有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陈传，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假期哦，所以母亲节的天气全台都是比较稳定天气吗？
目前来看，这个六日两天天气上变化比较大一点，模式的资料差异性比较大一些，有些是比较偏湿，有些比较偏干，所以这部分
好，可能等到中后半段，这个星期的后半段再来请教我们气象署哦。谢谢陈传的提醒，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立夏过后的天气比较多变一点哦，像今天锋面通过，所以北部水汽比较多，北部东半部或中部以北哦，严格来讲都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但是比较湿热，因为高温都超过30度，甚至高屏近山区有36度以上的温度哦。像昨天下午南台湾就有些县市呢发了高温灯号，亮了高温灯号，部分电视县市又亮了大雨大雷雨的天气即时讯息，所以要特别留意这样一个比较多变的天气。那星期三就比较凉咯，星期三还是水汽变多，但是呢在低温部分，部分县市可能会一下子降到大概20度，甚至不到20度，所以温度落差蛮大。但是回到了越往后段周末这个母亲节假期安排活动的时候就要留意一下哦，因为夏天真的一下对流云系来了，就开始下大雨，所以各地在周末的天气状况我们等到本周的后半段再来听听看哦，中央气象署在天气方面最新的观察。关心停电的消息，桃园呢从前天深夜到昨天晚间3度停电，加起来超过12600多户受到影响。最新的一起停电事故是昨天晚间8点多，包括八德、大溪跟平镇3205户停电。台电桃园区营业处解释说，最主要原因是电役动作馈线跳脱，所以未来会加强配电设备维护检点，避免再度发生。其实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来看哦，从4月中开始，桃园累积大规模停电已经超过20次。所以桃园市议员林涛他比较不解，提出疑问说，为什么近期停电高度集中在桃园林口地区，他怀疑另有隐情。质疑的是说，故意选桃园或者是电网更新跳过桃园吗？那现在桃园其实有石门水库还有大潭电厂发电都在桃园，用电紧绷，我们石门水库水力是发电全力支援的。大潭电厂呢，现在马上两个新的机组上线，他说在这样情况之下都靠桃园，那桃园又还要第一个优先停电哦，叫全体市民情何以堪。所以他呼吁桃园市政府跟桃园的6席立委必须要给桃园人交代，提出停电受害户的具体补偿方案。林涛整理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台电对于桃园频繁停电给出的7种说法，包括 馈线跳脱、树竹触碰、小环路线的线路故障，还有沿海地区盐城害以及架空高压线断线或者是蛇害等等，这个蛇哦。不过他说，难道这些状况其他县市都不会发生，只会发生在桃园吗？他觉得不合逻辑。而对于地方民代把最近桃园地区停电跟缺电做连结，台电昨天特别发声明说，桃园的停电事故都在短时间之内透过抢修恢复供电，如果真的缺电的话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修复的，所以强调这些停电其实跟缺电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台电也说绝对没有所谓的隐情，只有呢员工日夜抢修的实情。说台电又不是这个停电并不是台湾所独有，各个国家都会碰到这样一个状况。不过呢，台电在解释的时候特别把基层员工拉出来说，没有隐情，只有日夜抢修的实情，也被部分网友质疑说这就是情勒哦，情绪勒索。距离新任总统520就职只剩下10个交易日，台股上周五开高大涨，一举收复月线，大盘一度冲上20521点，颇有向前高20559点挑战的企图。但是在盘中卖压大举出笼，涨点快速收敛，收盘指数涨107点，收在20330点，成交量扩增到4115.3亿，市场高度聚焦这一次的520行情。部分分析师看好520的护盘力道，说520呢有机会力抗五穷六绝以及五月卖股缴税的压力，所以呢台股大盘可能会以盘带跌，大概在20000到20600点区间震荡。不过法人说现在台股观察哦，有包括高档的卖压沉重、筹码面比较凌乱等等不易因素，所以呢短多行情还是有一些变数，后续还要看美国的科技股辉达 NVIDIA 公布财报，同时观察对人工智慧 AI 类股的影响。亚币联手反攻，加上外资汇入台股净扬三大利多，所以台币汇率呢上周五是反弹，而且是强势反弹的，收盘升值了 1.2 角 32.376 兑换一美元，重新回到 32.3 元价位，写下半个月来新高，周线终止连漆黑。美国股神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波克夏海瑟威最近几季减少苹果持股，那股东问说，你减少持股是不是接下来不再看好苹果的股票呢？巴菲特说，减少持股苹果最主要原因是税的关系，税负的原因， iPhone 是最伟大的产品之一，所以他说从长期来看，波克夏还是会持有苹果、可口可乐以及美国运通三家公司，他说这三家公司比起来，他认为呢苹果甚至比另外两家还要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法国，展开对法国、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等欧洲三国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五年再度访问欧洲，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重头戏，习近平今天会在巴黎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举行三边会谈。那最主要当然一个是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是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相关的议题会做一些交锋。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拒绝哈马斯的停战条件，他说如果接受等同是投降，哈马斯坚持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加上加萨止战这一项条件，所以双方谈判没有明显进展。总部设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加萨战争被指煽惑人心，在以色列被停播了。大半岛电视台部分呢，则是痛批这已经侵犯了人权，卡达新闻网说这是犯罪行为。戚海伦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内阁如今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关闭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营运。尼坦雅胡在社群发文指出，煽惑人心的半岛电视台频道在以色列境内将遭到关闭。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尔签署了立即执行命令。根据报道，相关网络的广播设备将被没收，频道记者将被禁止工作，频道将从有线和卫星电视公司中删除，半岛电视台的网站将在网络上被封锁。以色列通讯部指出，已经关闭相关网络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影片显示，以色列警察在以色列安全局特工陪同下，进入半岛电视台位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地点突袭搜索。 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内阁的决定侵犯了获取资讯的人权。声明指出，以色列透过杀害和逮捕记者来镇压新闻自由，以掩盖罪行，但这没有阻止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0多名巴勒斯坦记者为了追求真相殉职，呼吁媒体和人权组织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媒体和记者的一再攻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而支持巴勒斯坦的美国大学生校园扎营的抗议行动，最近几周呢，在全美蔓延，而且甚至蔓延到其他国家了。这个月各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美国的毕业典礼呢，首当其冲。包括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发生抗议行动，维吉尼亚大学则要求警方来清场，至少25名毕业生被逮捕。路透报道，根据俄罗斯国营媒体塔斯社说，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起刑事诉讼，而且把他列进通缉名单。乌方则驳斥说，这是莫斯科陷入绝望的证据，已经想不出其他方法来吸引外界注意力哦，所以呢，只好对泽伦斯基要提出刑事诉讼。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为马文君这个月16号下周四要率团考察太平岛，一共有20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报名参加。民进党批评蓝白立委此行是替中共助长威风，给自家政府添乱。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昨天说，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做国军最大后盾，不应该有朝野之分跟党派之别，只要能够用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团结中华民国，他义不容辞。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说，高雄旗津区的太平岛，这是中华民国领土，不管是国防委员会或任何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去参访，他认为都是应该的。
立法委员啊，到各地啊，不管中华民国的各个县市或各个地方去考察，我们都是表示尊重。那这一次到太平岛，其实太平岛真正的讲法是高雄市旗津区的太平岛，那我相信也是表达尊重。那委员愿意去参加的都好，而不是说民进党的委员有这么大的一个强烈的忌讳。哎，不要忘了，它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它是属于我们高雄市旗津区的。哦，不管今天是国防委员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委员会去参访，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其实前总统陈水扁跟前总统马英九都曾经到过太平岛。蔡总统呢，这一次登岛最大阻力被认为是来自美国，因为现在南海的紧张情势哦，不断升高。马英九2016年登岛的时候，被美国以严厉措辞批评极无注意，不过当时马英九依然登岛。立法院朝野今天再度为国会改革法案攻防，民进党团跟民进党立委赖瑞龙等人提出的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涉及到废除国事论坛、参加过秘密会议的立委跟关系人到中国大陆必须要报备等等修法。因为先前几次审查民进党团版本的时候，国民党团都提出散会动议，所以导致民进党团的版本没有办法送出委员会。今天的朝野议事攻防，外界高度关注哦，看看会各出什么样的招。国民党团甲级动员备战，不排除再提散会动议。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今天是民进党立委钟嘉宾轮值担任召委，所以民进党掌握了议事主导权，议事攻防接下来会见招拆招，努力反制哦，希望能够让法案进入逐条讨论。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楷昨天说，民进党这次要废掉国事论坛，难道忘记这是30年前民进党的前辈们推动创立的制度，背后隐藏的意义就很像这个洪孟楷形容像关掉中天新闻台一样，说要把所有不中听的声音通通消灭。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再杠上外交部，他质疑说台湾跟捷克促进乌克兰重建初级医疗照护能量伙伴关系，签的是密约，说台湾捐乌克兰是经过第三方协助，中间有经手人，可能是当地的政治金主，怀疑政府图利特定厂商，间接的介入了捷克当地的政治。
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跟这些国家的合作都是公开透明，相关的 MOU 的文件跟要如何进行，全部都是密件，要到122年的12月31号才解密。$1000万里面要有30%到40%，也就是$300万到$400万 用于台湾制造的采购产品。我对于台湾制造采购产品能够协助到乌克兰一点意见都没有。可是我们有公开透明吗？没有。这300万到400万元的采购产品，它到时候它是要属于公开招标还是限制性招标？因为这整份都是密件，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那这块肥肉到底是谁能吃？难道是要跟政府很好的关系的、好的友人的才能够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吗？
好，外交部回应说，备忘录签署之后，按照规定行文立法院备查，这是依法办理。痛批徐巧芯空穴来风，打击前线外交部人员的士气，破坏国际形象。所以昨天徐巧芯把证据拿出来反驳外交部，说整个捐助过程是没有公开透明的。援助乌克兰的上千万美金的这笔预算呢，在立委徐巧芯的质疑声中，他是质疑说，透过第三方金主，包括跟台湾的特定医疗的器材厂商，来购买相关的东西哦，来捐给乌克兰，以及呢乌克兰当地第三方金主，这过程完全都是没有办法监督的，质疑可能是特定图利特定的人，同时呢间接介入捷克当地的政治。台湾基金秘书长吴欣岱在脸书批徐巧芯说，你这次太过头了，涉嫌泄露国防秘密，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呢，台湾基金预告早上9点半会到北检按铃告发徐巧芯涉嫌违反刑法的132条泄露国防秘密罪。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前夕，民众党519会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的北平东路举办算账大游行，他们要列举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的跳票政策。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反酸说，民众党在冷气房就好，不要走上街头刷存在感。对此呢，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反呛，去年716是民进党躲在圆山大饭店吹冷气，他说当初穿草鞋起家的民进党已经不见了。
我在冷气房这件事情啊，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去年7月16号吧。去年7月16号，这么多的台湾民众，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怒吼，要求居住正义，要求司法改革。民进党在这两个重要的价值上面全面跳票，结果当天没有一个民主进步党的赶到凯道上面来回应人民的诉求，反而是一堆民进党的大官啊，躲在圆山大饭店里面吹冷气，甚至我们的蔡总统还嫌啊冷气太冷。请问民主进步党到底是谁躲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啊？我再说一次啊，当初穿草鞋起家的民主进步党，那一个民主进步党早就不见了。现在有的民主进步党就是跟黑金、贪腐、权贵这一些字词啊绑在一起。
民众党519要上街头，因为北检上周以他自案侦办台北市的前市长柯文哲任内三大案，包括北市科案、金华城案还有台志光案，同时呢柯文哲被列为是被告。所以媒体追问，你519办集会是不是要转移这三大案的焦点？昨天柯文哲本人回应说，哪有什么三大案，给他们去打好了，觉得自己很坦荡没关系。强调519集会抗议的诉求是要总结蔡英文总统过去8年施政跳票的部分，也期待下一任政府对这些跳票政策到底有哪些计划能够提出来哦，让大家公开解释。为了跟蔡英文政府抗议原住民土地划设办法，从2017年2月开始，在凯道228公园持续抗争了2700天，7年的扎营原转小教室，昨天宣布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会拔营哦，他们要撤回台东。而且接下来回到原乡会继续关注原住民议题。这个原转小教室是由歌手巴奈以及呢马耀比吼这个著名的原住民导演，他们从2017年2月23号创立。 诉求是抗议原住民族土地成部落范围的土地设划办法，把私有土地排除在办法的适用范围，限制原住民族资商同意权的行使范围。所以七年来他们在凯道在228公园扎营。原转小教师说，接下来对原住民族的土地转型争议问题，原住民族的政策当然还是会继续关注。在跟蔡政府抗议了七年多之后，他们回到台东，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对于一些比较弱小族群，台湾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些弱小族群的声音呢，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距离2026地方首长选举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蓝绿白游弋者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了。直言把挑战新北市长列为选项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昨天直攻绿营票仓芦洲去发康乃馨，因为这个星期是母亲节。同样有意角逐新北的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大酸，说选民希望选择是标准一致的人，而黄国昌再反击他说，希望苏巧慧你做得很好啊，赶快跟民进党政府喊话，因为现在新北市政的建设很多都卡在内政部。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明义受访表示，他认为现在2026新北市长选战应该是撒卡都哦，民进党会派苏巧慧，那民众党应该就是黄国昌。至于国民党到底要派谁呢？陈明义说，身为新北市议员，如果以选举最后胜选的结果论来讲，他认为最强候选者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首先，李四川没有仇恨值，再来他要整军部队将会非常的快速。而黄国昌现在在新北是高度尊侯的，尊侯友谊，紧跟侯友谊呢积极参与行动治理座谈会，昨天直接跟各地的里长接触，外界解读说他企图要从蓝绿长期把持的里长系统能够有所突破。黄国昌昨天也被媒体追问说，最近你的声量好像高过柯文哲哦，民众党党主席，而且你的言论部分跟柯文哲是冲突的，两个人是否因此有嫌隙呢？好，来听听看黄国昌怎么讲。
我跟柯文哲主席哦，彼此之间合作无间，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通讯息。那民进党过去这种对于第三势力政党，一手萝卜一手棒子，然后在里面挑拨分化的伎俩，我老实说啊，我看多了，柯文哲主席也看多了，我们台湾民众党上下一心，不会有任何的动摇或者是改变。我的立场非常的清楚，2018年我绝对尽我所有的力量支持柯文哲主席再战总统，而2026年不管柯文哲主席派我到哪里参与地方选举，我一定会投入全力以赴，为2028年打下好的基础。
好，听重点，最后哦，他讲错了，其实第一个2018年应该是2028哦，2028力挺柯文哲继续挑战总统大位，2026年他会先去打江山，不管派他到哪里去选，他都会参与。长病毒进入流行期，现在好多学校大规模停课。疾管署资料，4月21号到4月27号短短一周，长病毒单周门诊急诊人次达到13929人次，好，破万人，写下10年来的新高。这个学期到目前为止，有数据的台中停课53个班级，新北中和停课了35个班级，而且是全班一停要停7天哦。我们的疾管署特别提醒大家，家长老师都要小心哦，注意现在长病毒进入流行期了。艺人黄子佼先前被曝购买儿少的私密影音，那引起部分这个网友对他相当生气，购买来源是创意私房，因此被封网。但是最近有消息说，创意私房打算要另起炉灶，在社群软体 Telegram 上出现。卫福部说话了，说如果确认这个群组存在，会先通知 Telegram 说把这个群组移掉，如果24小时之内没有动作的话，就要直接封网了，到时候全台禁用 Telegram 软体的服务。好，新北淡水有一家工程装潢公司，昨天晚间10点多发生伤害案，一个离职员工呢去跟老板要薪水，积欠的薪水，双方发生口角，那老板被员工持弹簧刀刺伤，造成左侧腹部跟背部受伤，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那已经送医紧急急救。台大新闻研究所去年研拟新设学士班，规划呢是要培育国际传播人才，不过因为师资不够所以讨论之后，现在所方已经撤案了。
中广早报新闻。
欢迎回到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再来听今天的早报读报。读报前还是要请好朋友，新周开始，星期一我们来听早报前呢，记得哦，手机、平板、电脑、网页版的 YouTube 频道 APP 或者是网页，通通都可以。七点到八点打开来之后，搜寻叶荣早报，树叶的叶，草头芙蓉的蓉，或者是中广新闻网频道，点进来看到直播现场，帮用按赞、分享、订阅。多刷留言板，谢谢大家。我们的订阅人数现在已经有 29.1 万，希望赶快冲破30万人了。另外呢，在8点钟之后，我们整段的节目一个小时会留在中广新闻网的频道上，也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回来补补课，帮用补按赞，同时呢记得补订阅哦，订阅频道，谢谢大家。这订阅不用钱，按一个键就可以了。好，再来关心今天早报头版内页的新闻焦点。今天综合性报纸中时联合自由加起来有九条新闻在头版哦，但是只有一条新闻是有这个重复，就是来关心昨天行政我们的准内阁卓荣泰内阁公布的政务次长的名单，各个部会的政次人选16名新政政次揭晓，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有所谓选立委选失败，现在又入阁的政次，包括了林静怡卫福部政次，还有张六万兼教育部政次，其他很多都是留任。那中国时报头版头关注的是女性阁员的比例，把这些通通加进来还是不到三成哦，好像有点太少了。而在今天的联合报把它放在头版二题，说这通通叫做败选者联盟。好，选立委选书没关系，因为还有很多官位哦等着大家去做。好，这是联合报今天聚焦的重点。等一下其他哦比较没有交集的新闻我们再一一来听哦。财经报纸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台积电有关，另外一个是520行情。当然财经报纸相对综合性报纸就聚焦很多了。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财经报纸有哪些新闻重点。先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听起，苹果 M4 来了，台积电3奈米大进步，说 Mac 是改头换面，所以估计年底开始陆续上线，效能会大升级，有助台积电的营运。抢攻 AIPC 商机，苹果预计7号亮相的 iPad Pro 率先搭载自研 M4 晶片，挟 M4 晶片强势登场之势，帮 Mac 全系列改头换面，而第一批的产品估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会陆续上线。苹果 M4 采台积电 N31 制程，所以呢，随着苹果计划帮 Mac 效能大提升，接下来对台积电是大有帮助。苹果的春季发表会7号登场，到底有哪些重点？今天工商时报在头版也做了部分的整理哦，在表格的部分放在头版。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台积先进封装产能被订光了，辉达超微冲刺高效能运算，大举下单，一路包到明年，助攻 AI 业务的热转。好，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告诉你 AI 应用百花齐放，两大巨头辉达 NVIDIA 以及超微 AMD 全力冲刺高效能运算市场，也包下了台积电今年的还有明年的 CoWoS 以及这个 SoIC 的先进封装产能，希望帮助台积电 AI 的相关业务订单能够热转。好， AI 晶片市场跟供应链的状况，这是经济日报今天头版的重点。讲到 AI 哦，其实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下半版面，联合报财经版面，另外一个跟 AI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来一并听哦。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下半版面说，巴菲特股神警告 AI 诈骗恐怕是史上最成长的行业。他说，看到自己的脸跟声音被仿造，而且很难辨别真假，非常的紧张。好，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状况跟问题。有股神称号的投资家巴菲特，他在旗下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谈到了人工智慧。他说呢，他对于 AI 技术感到相当紧张，而且也警告 AI 诈骗恐怕会成为史上最成长的行业，因为呢 AI 技术创建的图片跟影像几乎没有办法分辨真假。最近他看到自己的脸跟声音被 AI 模仿，连他太太连他的子女都没有办法辨别。如果有犯罪者利用这样一个 AI 技术来要钱的话，索取现金，他可能真的就相信了，把钱寄给这个犯罪者。他说如果诈骗犯把握这项技术， AI 对社会造成的坏处可能大过好处，因为诈骗犯可以借由 AI 假冒别人，向被假冒者的亲人行骗。你想想哦，诈骗犯的潜力，如果啊，他今天是一个投资者，他想到他就觉得哇，这个商机哦无限大。所以他说，如果他有兴趣投资诈骗产业，他认为这将是史上最快的这个成长的产业，某种程度来讲，它就是 AI 在幕后推动的。好，在巴菲特的这个伯克夏海瑟威公司已经开始在部分业务当中使用人工智慧，帮助提高员工的效率。不过当然希望能够用在好的地方而不是坏的。巴菲特说他对 AI 其实不太了解，但不会否认它的存在或认为它不重要。不过他觉得哦，这个坏处的部分我们也必须要想到，必须要好好的来做提防。相同的话题，联合报今天也是非常看重两大系这个报系哦，都把它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联合报今天是财经版版头，说巴菲特警告说 AI 诈骗恐怕会变成高成长的产业，所以呢有点类似哦，他把 AI 跟人类发展核子武器相提并论。他说这个后果一样哦，就是把一个精灵从瓶子放出来之后造成的后果，让人光用想的就非常的害怕。但是你精灵都放出来，你要叫他回到瓶子里也没有那么简单。他说现在 AI 有点类似这个状况，跟核子武器差不多，就是说你好好运用它当然不错，但是万一有一个这个擦枪走火，或有人刻意做一些不好的这个使用的话，这个后果就不是人类所能够控制了。好，这是巴菲特的警告。对于 AI 的军备竞赛，从财经的角度来看，今天联合报也提到，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会以 AI 串联共创未来来当作主轴，聚焦全球 AI 最新的技术跟产业的趋势。虽然资本市场已经帮 AI 题材疯狂过好几个阶段，但是很多的民众好像又距离 AI 有点远，说威武好像也没有真正用到 AI 的电子产品。所以专家说，一旦 AI 快速大量转进消费者电子产品的时候，商机惊人，因为包括 PC、 笔电、手机通通要再换掉一轮才能够跟上 AI 时代。好，这个换掉一轮换新机就是一个大大的商机，所以台湾的这些台系供应链认为后市可期哦，渴望从中得到相当大笔的一个订单哦。7:39，欢迎回到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好，财经报纸其实巴菲特昨天除了在讲 AI 是这个诈骗是成长最快的一个产业，而且警告这个跟核武差不多的威力之外呢，他也提到波克夏他旗下的这个公司最主要是投资美国，暗示不太可能扩大投资陆港印度，强调会把苹果砍掉持股，最主要是税务的考量了。好，后巴菲特时代副董亚伯会完全掌握，今年经济日报头版。工商时报说波克夏大砍苹果持股，巴菲特强调是因为税务考量。520行情，台北股市呢今天在工商时报说迎520行情， MSCI 调整吸金，权重估小降，市场呢则聚焦新增成分股，旗宏跟华城的估呼声最高。经济日报针对520行情讲的是三题材吸金，包括了后市展望、经济数据改善啦、地缘政治风险、进入产业淡季、消费者电子需求回温、AI 以及高殖利率股、重电股哦，还有这个金融股，这些都是接下来市场关注的焦点。经济日报说北市绿色商办租金行情看涨，机械投资加码，租税优惠也加码，鸿海最长的四月营收重新回到5000亿元。工商时报今天二版则是说昨天有风电业者去访准经济部长郭智辉，好，这个重越劳动说呢促松绑国产化，大力光马不稳，四月营收在增加，美国招商生医台湾队勇闯凤凰城。好，这是几个工商时报财经报纸在头版列出来的标题内容。 再回来听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关于空气污染。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大标告诉你说，台大研究空污罹患肺癌的风险高过吸烟，暴露在 PM2.5 环境30年之后呢，你就会知道空气污染对于你的肺部伤害是大过抽烟的。好，这也可以解释哦，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能呢，是上班族白领他也不抽烟，或者是家庭主妇，又或者是一些妇女朋友，为什么近年来的肺腺癌人数这么快速的增加，这些都没有抽烟史哦。联合报今天引用台大这一份研究报告，说台大工卫研究院呢，工卫学院最新的研究说，居住地区空污细悬浮为例 PM2.5 平均浓度，如果30年来每立方公尺增加10微克，就会提升你罹患肺腺癌的风险，几率甚至高过每天抽烟抽超过一包的这些老烟枪，也证实空污的环境跟肺腺癌是息息相关。肺癌是国人十大癌症死因之首，每年新增人数 1.7 万，死亡1万多人，已经取代肝癌变成新国病。那致癌的因子当然抽烟是，家族史跟空气污染都是。所以这份调查是证实了，可能如果你暴露在PM2.5 的空污长时间的话，是高过抽烟的风险。这是全球第一篇相关研究，分析了 14.3 万名的患者。而癌友居住地区30年来 PM2.5 浓度平均的增值，如果增加10微克，就可以证明说，不管性别、年龄、抽烟状况、癌症分歧，你只要超过30年都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女性以及不抽烟者65岁以下成年人，你因此罹患癌症的这个比例是大幅的增高，特别是高风险群。所以学者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要加强肺癌的公费筛检，因为你这个肺腺癌其实不容易检测出来，你要自费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好几千块钱他可能也拿不出来。所以呢，今天在联合报五版话题版说，肺癌家族史的筛检专家呼吁要放宽年龄，建议公费 LDCT 检查，那扩大到35岁到78岁。国健署说必须要考量到医院的服务量能才能够做放宽。好，因为呢，在国健署是从111年7月开始把肺癌纳入成人的癌症筛检当中，高风险族群每两年可以做一次免费低剂量的电脑断层这个 CT 检查，到今年1月已经筛检 7.8 万人了。因为家族史是罹患肺腺癌这个肺癌相当重要的危险因子之一，但是因为我们有限制年纪，所以很多人也没有办法早期筛检早期检查出来。卫福部到底该不该放宽家族史的筛检年纪？好，现在呢男性50到74岁，女生45岁到74岁都可以免费筛检。好，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如果你是重度吸烟，抽烟史超过一年，要这个一年超过30包的烟，而且没有戒烟，或你戒烟不到15年，一样是可以公费筛检。但是卫福部说，当然我们也希望啦，能够早点找出这些可能高风险族群，但是医院的服务量能是有限的，有没有办法负荷，这个是他们考量的因素。基因遗传7名手足4个人罹患肺癌，陪姐姐就医，自己也筛检追踪找到病灶，筛检率倍增，提高新药的可进性，翻转死亡率。癌症团体希望能够双管齐下，每年筛检率倍增，另外当然如果检查出来，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治疗，这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好，这也是近年来肺腺癌，特别这些肺腺癌攻击的是一些你过去没有想到，他又不抽烟，他平常也都在办公室，甚至不会做菜，为什么会是他们？好，今天联合报头版内页的这则新闻告诉大家可能的答案。再来，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说，收了回馈金却不付废弃物的处理费，基隆市政府 判付厂商2418万。好，基隆市政府的官司呢，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说在2008年到2023年间，跟永盛公司签订废弃物最终处置厂 BOO 设置计划。2021年2月到9月，委托业者处理费2418万多，回馈金305万多，但是府收了回馈金之后，用底渣再生粒料不合格为由拒付款项，所以业者提告，基隆地院审结之后认定市府败诉，要付全额的处理费，说要付给厂商2400多万。好，这个 case 呢，时间点是2008年开始哦。好，这个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自由今天头版中间版面说，帮中国小米非法挖角，3名台籍被告损及国安被判刑，北京支付开销招揽手机晶片设计人才，所以呢，法官审酌这2个人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同意就帮忙挖角，所以判处了这个有期徒刑哦。好，今天在自由时报放在头版的中间版面。金控第一季对中国曝险占比 8.1% 写下新低，锁定竹科人抢房的心态，神鬼房仲虚拟中人诈骗7091万，新竹房仲呢沉迷赌博债台高筑，利用新竹建案建商推出新的建案预售屋呢，供不应求，大批竹科人想要抢房子，所以呢就去骗人哦，说我是这个中间人，结果就是假的啦哦，最后呢锁定了想要抢房子，说我有人脉，低价能够这个抢房子，就让这些竹科的这个新贵呢受骗上当了，说已经骗得手7000多万，被法官重判14年的有期徒刑，自由时报头版。而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也是联合报今天头版二题，就来看看我们最新的政次的名单。中国时报说16名新政次揭晓，女阁员不到30%，财政、劳动、环境、文化部通通留任，内政以及教育、农业、卫福部全换人。当然啦，15个部会16位新的政务副首长，因为部分部会呢公布是2个政次哦，另外有11个获得留任，到底哪些人是新的，哪些留任，听中国时报今天公布，昨天准行政院长公布15个部会16位政务副首长，11个是留任下来的，包括财政部、劳动部、环境部、文化部，政次通通留任，内政、教育、农业部、卫福部全换人，女性占比 22.9%，并没有达到外界期待的1/3。而新卸任政府交接只剩下2周的时间，在主要的首长人选抵定之后，现在安排政务次长。而卫福部、教育部政次一如外界传言，前立委林静怡、张廖万坚出任。民进党说林静怡具备妇产科医师的背景，曾经担任民进党的妇女部以及国际部的主任，所以呢，对于医疗以及职场的权益相关问题是非常娴熟的。而另外一位教育部跟卫福部政次分别是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政务副主委吕建德、台大电机工程系教授叶秉成。好，叶秉成当然啦哦，他有这个正反两极的一个讨论，他过去是做一些在线上的一些教学，当然在教育圈确实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人士哦。好，另外在除了林静怡跟叶秉成之外，那林毕静怡当然他本身争议性比较强了哦，所以大家对他的质疑声音是比较多的，所以昨天黄国璋直接说，你用林静怡就等于是不管民意了，我只要酬庸，他尽管被选民淘汰，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封赏哦，所以给他一个政务次长的一个这个位置。数位部政次林怡静是大黑马，武胜元跟胡中一是基层出身哈，因为这个政次真的人蛮多的，而且呢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要把这个早报找出来，每个报纸都有。那我们直接从外界的反应声音来听，今天在联合报头版二题说，好，这些新政次就被批是败选者联盟，特别在野党点名林静怡不适任。绿营说林静怡以前是立委啊，他也可以来强化国会的沟通哦，说他也有他的好处。好，今天在联合报的报道说，在野党批评这些相关安排是败选者联盟，特别林静怡专长是政治斗争而不是医疗专业，让人对未来的卫福部医疗环境感到悲伤。而民进党立院党团说， 政治舞台最重要就是立法院有国会经验，能够帮助这些部会跟国会沟通。再来在内页新闻的部分呢，今天的自由时报把焦点放在防灾专家马世元以及轨道长柴武胜元这两个人的身份，当然专业背景是比较容易获得肯定。说灾防专家马世元，中兴大学的这个副教授董建宏出任内政部次长、卫福部次长，除了林静怡，另外还有一个现任保训会的副主委吕建德。好，这是今天在自由时报特别介绍，因为董建宏的部分呢，这是民进党公布内政部政次国立中兴大学的副教授，他说他要推动社宅跟国土规划。警界第一人哦，准总统赖清德负责总统贴身安全的总统外卫室主任是八极拳的高手，警政署的三箭一星的公关科长陈金腾接任，他也是第一次担任外卫室主任的警职人员，马上今天就会去交接了。好，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的介绍。中国时报说三大部会舵手通通换血了，前立委居多，内政教育卫福部新手上路，政次大部分都来自高雄帮。王必胜说我们的卫福部说他要这个接下来转换跑道过斜杠人生，因为卫福部政次临近一阶嘛，这个过去王必胜呢到底何去何从，他说他会换跑道了。好，今天的中国时报把焦点放在林静怡以及呢王必胜的身上，还有后面他们这些新的人选所谓在绿营的派系分布哦，说可以看得出来哦，赖清德偏爱就是南部执政官员，高雄帮不是麦系，这个陈其迈这边的人就是陈局的人，还有包括他自己过去在台南市府的人。像董建宏，自由时报大作这个内政部政次就是陈其迈的新闻局长，那农业部政次黄昭清是高雄渔会总干事，是陈局陈其迈的人，而李宜德工程会的副主委则是陈局的高雄市都发局经发局长。所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有一些学界背景，不过背后还是绿营的政治派系。卓团队新手上路，加快缩短磨合期，小英男孩花敬群呢成为遗珠之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留任，而总统府侍卫长陆军邵志军少将接任。黄昭清是渔会出身，曾经护驾有功。好，这个政务次长的部分呢，这个农业部的政次哦，是黄昭清，高雄区渔会总干事，说他过去当然也是有功在身。今年中国时报联合报说，好吧，学界业界政次对国会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国会的挑战，怎么样跟文官体系朝野立委交手，考验新内阁快速上路还是快速溃散。教团希望叶秉成贴近国教现场，教团说张廖万坚对教育议题很熟悉，叶秉成有创新的理念，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拉到第一线，看看真正在第一线教学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有很好的教育理念，你有实验教育的经验，不过不要忘记哦，实验教育它是小部分的人当然是可以做，但是对于大部分广大大家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条件不一样，能够提供资源不一样，这么广大的一些普及教育，你有没有办法贴近，这个才是很大的关键。农业部政次胡中一黄昭清施政风说瞧不定，所以最后选了听话的人。那绿营呢，这个林静怡说他会延续任务必胜，会延续王必胜过去的一些好经验。好，这是联合报。再来听到的是柯文哲解禁团进团出，说现在恐怕蓝绿白竞合会更加的台面化。因为呢，在北市府办三大案之后，柯文哲开放立法院，现在他们的委员八个不用再团进团出，可以自由投票。蓝营担心白委被绿营拔庄，绿营担心策反难度高，但是联合报说你白营失去了中心思想，一旦你想两边都讨好，恐怕都落空。好，这个是联合报。绿营提废国事论坛，蓝营说这个跟关中天一样，没什么两样。中国时报今天的四版版头说，教育团体希望从严考察校车教室驾驶的资格，不能因为人力短缺就胡乱的就让大家上线，因为事故频传，这跟孩子的安全是有关系的。十年没涨的国考报名费用接下来会调高，少子化报名人数大减，财务缺口扩大。好，今年中时联合二版都是登太平岛哦，说户主 权变成添乱，难道立委登太平岛错了吗？蔡英文登岛最大阻力来自美国，民进党连自己国土都不敢用行动主张，难道国土要拱手让人吗？我们上面还有驻军呢，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联合报说20多名立委报名登太平岛历年来最多，但是被绿营批评给政府添乱。那国防专业立委陈永康本来不去，绿营看到哦，好开心，你看这才是国防专业。但是陈永康马上打了绿营的立委一脸哦，说我只是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不是认为不应该去，而是我抽不开身，法案太忙了，走不开，我是支持党团的。还有这个过去王定宇曾经有去，但是这一次绿营立委一个都没有去。秘密外交荣誉生弊端，徐巧芯报千万美元援助乌克兰的密约是有指定对象，恐怕这个肥肉呢是进到谁的嘴巴里，大家必须要一起来做监督，但是被外交部骂了，而且激进党今天要去告这个徐巧芯泄密。谢谢大家收看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夜永早报》再见，拜拜喽。